没关系了，好，那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此接受培育，预备好要做主你的仆人使女。我们深深的相信主你选召我们，你要培育我们，陶塑我们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若除了你我们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只要我们肯谦卑的学习追求以及储备自己，深信主必大大的重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求主与我们同在加以赐福，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光，也打动我们属灵的心灵，我们真是明白我们所学的日后能够应用，以至于能够做成主你要我们做的工。主带领还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主你引导他们，也赐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将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进到第三啊，指导。指导是一个危险的字眼，比治疗或者支援，我们已经讲过治疗跟支援啊，它的含义更容易产生模糊跟曲解。现代心理学及教育学的当中，指导所指的意思乃是我们的立场所必须舍弃的，因此我们要特别费力来界定指导的牧养方面的意义。灵性上的指导不仅仅是一面反应的一个镜子，你们一天照镜子多少时间啊？
这个洗完脸梳头的时候倒一下，
身体洗衣服就
早穿衣服时候倒一下，
倒一下哈。就是说通常我们为了整理自己美化自己，我们都会照镜子，但指导它也是在做照镜子的那一种功能啊，并非一位带有压力的指导员嘛。灵性上的指导应当知道一般的地形跟情势，应当熟悉将要横过的灵性的领土它的特点跟危险，对那有关这种探究的目的有好的意见。另外一方面，关于要走的旅途，有许多事情是指导者比他的教友所知道的反而少了。若是他的指导不理会或藐视这些基本上的个别不同，那么他就错误的扮演一个错误指导者了，就是高压的意识。而高压是属灵性指导中绝对不应该有的。好像牧师说我们这个教会这一次要举办那个郊外礼拜、野外礼拜，可是个牧师常常都是牧者都在教会里面啊祷告啦、读经啦、准备讲章啊，根本很少到户外去啊，要去野外礼拜的事情他实在是外行，所以他就只好去请教教会的执事啦、长老或者是负责野外活动的这一些弟兄姊妹同工去负责了。若是他不这样做的话，他还是说好，我来负责，我来安排，我来计划，那就显示出他这个指导者犯了一个高压的意见的一种啊，绝对不应该有的那一种表现，不应该有的这一种作为了啊。但是灵性指导者固然不强迫他的会友，也不受，其实会友也不会受牧者的强迫了。信仰本身 牧者不能强迫会友，会友也不会接受牧者的强迫了。为了 良心的缘故，指导者不能采取他不赞同的方法达到他所认为虚幻的目标了。不管处理的态度是清楚的或就是不清楚的模糊的，灵性指导对这些问题要加以注意和处理了。所以我们要谈的第一点就是指导就是牧养。虽然指导有这些先决应该要了解的事情，但是指导本身也是牧养里面的一个事工，一个功能啊。指导是牧养工作三方面之一啦。那么指导必须先行满足牧养的一般条件。也就是说，牧者很热忱的以关切人们的幸福为优先，受指导的人对自己的需要必须要有某一种程度的认识，且有相当程度的肯接受帮助了。换句话说，你牧者要指导会友，会友本身他要先有一种肯接受、愿意接受的那一种回应。所以以前处理牧养有关治疗跟资源方面的时候，这两方面是那么清楚满足我们的标准，以致这一点需要清楚转到指导方面情况也必须要如此，但当中有一些不同啊。那些不同啊，根据有二啊，因为我不能把指导变成是一种纪律，好像一种要求、一种规定，不是。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就是门徒训练的身份，它是几乎已经是无可挽救，已经丧失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实际上有将关切一个人的福利与关切全群的保障把它混在一起的那个趋势这种混红啊，有时候就很自然的就发生在那一种啊时间跟那种情况里头了。关于保障全群，我们承认不容易了。现代刑法学的字眼来说说对社会的最好保障是给予罪犯最好的改过机会了。啊，在理想的情况之下，个人福利与社会保障这两件事情是互相支持的。假定这种互相支持在一切实际情形下都有效，那是危险的。有时又假定还对社会或教会有益的，自然而然地对个人说或小团体是有益的。有时又假定还对个人或小团体有益的，就必然对整个社会或教会最为有益。这样子的假定假设就很容易陷入错误了。不再争论这些任何地方都是不可和解的敌人，事实上是在他们能显出互相支持之处应当加以提倡。我们争辩反对的乃是他们必然会自动协调的见解，这见解是排斥对他的探究，可能容易引致对个人或团体有极度的不公啊。所以在此建议暂时把较大的团体的福利与保障问题放在一边啊，按当前需要把牧养工作中的指导方面集中于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 不是考虑整个教会或整个社会的幸福。大团体也有保护的需要，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提倡管理大团体为主的，我们运用的乃是组织的观点，而非牧养的观点的。以撒玛利亚人裹伤是治疗，给他一杯水，这就是做支援，把伤者送进医院，这是指导。这三者主要都是牧养的性质，牧养的工作了。所以另外一个区别的看法呢，是看一切是否合时，就是关键性的概念，很重要的就是时间对不对，就是时间是不是适合。第二点，我们就要谈到教牧学与道德神学。有关神学的性质，基本的问题我们一直搁着没有提到，讨论提供一些线索，这就是道德神学的性质的问题。基督伦理学或道德神学应该被视为信仰上以逻辑为中心的知识啊，与圣经、教会史等并列了。伦理学一门正如其他任何部门一样，在应用上应涉及全社会而非指基督徒的福利，这种想法我们视之为当然，因此并不构成问题了。问题是在应用上的事工来看，为什么不考虑道德神学？答案是我们不把它视作在功能上能与教牧学能够并列的一门学科了。在基督里，律法并不是最终的，虽然并非不是关切的，却是被超越的。基督教道德的任何理想陈述都含自由，而不仅是律法与要求。它关于人的服役，并非只遵依那为团体所规定的良心的义务了。传统中所提教牧学的纪律一些论点，对道德也大部分真确了，确实了。所以纪律关怀个人的福利与社会的保障，而道德也是一样，在理想的情况下，两个关系是互相支持的。所以基督教道德学关切的乃是一个基督徒的福益及整个社会的福益了。就理想而论，两者都相辅相成，但在实际事态中，却可能在两者之间有惊人的不协调。这个不协调就发生在，若是为了这种紧张刺动的理所当然的消除之故，而让社会的利益事事受阻，那我们就不免冒险叫道德变成只是责任，而责任只是行我们所愿意以避免的事啊。虽然这样的观念并没有魔幻了基督教的道德论，但有时候基督教道德亦难免沾染这种危险。所以我们必须补充的说，这些不协调也不可能为顾全个人的或小团体的利益，而不必保障整个社会而得自然解决。所以我们怎么从公用为中心的观点来处理道德呢？在某一种情境中，道德的注重点是在保障社会的纯洁或一般的福利的，则它是属牧养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认为牧养与组织两方面都牵涉到道德，最好是联合的。 这个主张获得接受，那么起作用的是非鉴别学，学非只从通则到特例的单程的这个单行线，单程路线，它是双行的通路了，好像铁轨一样是双线道，包括从特别到通则的进行。基督教道德若能从牧养的组织的两方面上来研究，他的原则就会得到阐明，而他了解也是得到改正。那么牧养工作的指导方面，就是包括道德学上以个人或小团体的福利为焦点的一部分，指导在达到某点后，可能要从牧养的方面转为组织的方面。再一次，时间性就在这里显然又极其重要了。第三点，牧养指导的准绳，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快？因为我们时间很赶哈，可以哈。那你们就有印象 keep 多少就多少，那到时候你们就向王牧师要说你们要 copy， 那你们回去再研究一下，大概就清楚了。第三，牧养指导的准绳，我们现在在谈指导哈，所以第三点它有牧养指导的准绳。回到主要的建设性的任务，就是界定在牧养观点下指导的内容，就是当情势要求关切一个人或多个人的好处或幸福的时候，就牵涉到道德的指导。这样的指导如为牧养的一部分，会是启发性的，那就是引出了一些东西。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来听了。第一点，指导是不能强迫的，如果他要是真的强迫，那就不再是牧养了。指导你就是变成强迫的一种作为的话，那就不算牧养了。第二点，牧养工作的指导不等于通常的劝说了，因为劝说含有外在的要求。好，牧养的指导哈，不像你在啊劝勉人家哈，不能这样子，那不算牧养哈。如果牧养的指导是启发性的，那么他必须也排弃那种概念，就是只提供不同可供选择的途径了。所以不在指导当中，不能让被指导人你提供让他选择，让他判断或者做抉择，也不能这样子做哈，因为这样的提供也是外在性的。说不好听一点，你是在暗示对方，也是在啊要求对方，或者希望对方被你牵着走，不对，那不算指导。第四，在牧养的工作中，不要拿强制、劝说、诠释以界定一些可供选择的可行途径来做主导的工具了。好，那就已经很清楚牧养的指导的准绳哈。没有一个观点能把任何具体的事工的意义都说尽了，所以在推荐牧养指导当中用启发性的方法，就等于肯定外在与内在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的存在，否则指导的工作不能符合牧养工作的条件，那就必须集中注意于个人或团体的益处作为当前的需要。这意思是不是说牧养的指导是启发式的以及当事人中心式的啊，启发式的一词是在表明外在分子并不可强加于内部分子，不能强制于这个人，这个人身上他的内部的那种成分，不论他如何的精巧，否则终归结果也不带来治疗的。所以当事人中心式的一词是表明我们要从内部 的最能把握之处开始与推进，那就是尽可能把握他人心内的意义和想法。这就是指导的重点啊，那已经很清楚啊。在牧养的当中，指导的功能所能够发挥的，就是能够给他带来他的治疗，就是他本身他内在的得到医治，得到救赎，不是你牵引他，或者你给他什么样的啊压力或者什么影响，都不是。第四，我们要谈到启发的指导。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有些阶段是以治疗为主的，然后才是支援，然后才是指导。所以指导是在治疗跟支援之后了。牧师在团体、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中，每每发现自己在同样复杂的情况之中，即使主要的观点明显地属于牧养，也还可能有使人迷惑的变动。由治疗而变支援，而又变成指导。不过只要对于需要变动的关键极为机敏的话，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了。在讨论资源的时候，我们知道唯有在其朝向治疗移动，而只为情势所施延、所拖延或阻止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支持啊。然后就启发唤起的意义来说，指导也是一项治疗的啊，它不像资源为环境，特别是外界的环境所阻止，却是为我们可称为情绪后退所指导。这里就是牧养性的指导比任何其他更有效用的缘故了。你知道我们人喜台语，日本叫做台语用或者国语，人是情绪的动物了。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在指导包括治疗医治支持指导的过程里面，发觉到最难控制的就被辅导者他本身的情绪变化，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掌握。当然我们帮助他的人，我们是牧者，也必须承认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握了，有时候就必须在等待、在拖延，或者是在进一步，就不能急，必须要等它恢复正常呀。所以这就是牧养性的指导比任何其他地区更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敌人是阴险恶毒的，他们直接对准人的最弱的部分下手，他缺乏自信心，他怕自己无知，他有被当作傻瓜的焦虑等等。指导乃是提醒那些已用过的和能在那儿的能力的资源啊，就是说那里必定指导多于提醒啊。如果指导的话，其中必有新的新奇性啊，每一情况都需要从内部因素对外都外部因素的关系上去探讨，不能假定其中一项必占优先之考虑了。那我们就很明白了，这启发的指导它你必须要很聪颖的、很有耐心的来找出真正能够让他被帮助人没有压力、没有被牵引，让他没有感觉到被利用、被牵引或者被压迫的那一种指导的感受了哈。所以进一步就谈到说，这种感受就是灵性指导。 要发挥灵性指导的功能了。就牧者观点考虑整个牧养指导的领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范围里面大部分都是传统所称的灵性指导了。所谓灵性指导的范围，就是当一个人在祷告中和默想的生活当中寻求帮助的时候，度过了某种危急的危机之后，需求有一个帮助以重整他的生活方式。像这类情境在天主教传统中称为灵性指导。这样的指导不必是法律的、权威的、强制的，通常带指挥，指挥性的。如果是建立在一个人所认为他一些内部因素之上，则灵性指导不能帮助他向那在事实上对他最有好处的方向走去了。祷告生活是不能有统计的规律去教导的，除非指导是帮助那个人跟他觉得是属于他自己的相接触，否则始终没有效的。从根正教的观点来看，天主教传统在这方面每每以属强制性的。果未如此，则这类灵性指导就是被弃绝了。但是根正教在一些好比祷告与默想一类的指导上，似乎大多流于肤浅灵修小本所提供的庸俗律法主义了，比天主教传统所提倡的远缺个人的内部的关系了。所以我们一旦认识了指导必须非强制的方能有效的时候，则根正教中一种真挚的而非冲动的灵修指导就有恢复的可能了。这样的研究会在根正教会中施行现为天主教传统的禁欲神学所施行的许多功用。也许我们的结构因为这点上暗示着根正教中已经存有的可谅解的但也是不幸的矛盾了。能对这样的研究有某种疏解与推动的价值。所以这样看来，斯宾塞的指导似乎全属外在性的，他不顾反对甚至束之慎重态度来支持正义与刑罚惩罚不义了。所以我们能更看出属世的指导工作应对消极情绪的动力无所多知，以致受到困阻，而这种知识现在是方便的，只待我们加以利用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我们从 Spinsack 他做这个指导灵性指导的工作里面发觉到他的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他强调认罪悔改或者是律法主义，他不强调他所关心的这个人他内在内心真正他的悔改，他的需要平安，他的需要真正是什么，他没有去了解跟 touch 到了。所以在指导工作上，凡属成功的指导一定要触及那个会有自觉得的内在成分，即使这样由于缺乏有关实在过程的用意的心理学知识，只是提早缩短了他的指导而未能多做重要的内在接触了。要表明牧养观点中的指导方面其作用并非如通常含义那样强制的、劝说的、解释的或给予多种选择的，表明指导乃是启发的，向导该是专家，但是并非外在事物或意见的灌注专家了。指导正如治疗与资源一样，应该是透过挑起或引出，透过接触 让他产生过敏的内在性的，可能是需要而且是世切的。所以指导可能最初从关心保护社会或教会而来，而不是为个人或团体，但是在那些情境中的指导应属于主猪的方面而非牧羊方面。纪律与道德有时属于一个显著的观点，而有时却只属另外一个，在理想上他们却是相辅相成的，但在实际事项当中不应以为两者必然有统一性。为了这种缘故，不能以道德神学以教牧学为同步了。不管这一种称为道德神学的探讨是如何的重要，换句话说，它不跟教牧学同阶了，同阶啊，他们是同类，但并不是同等啊。可见有一种现代的牧养情境，它是以牧养为主，但牵涉到治疗、资源与指导三个阶段。正确的做指导的时候，它如治疗与资源一样有启发性。另一方面，资源的意义乃是向着治疗方面进行，却为情势所减或停止。但是指导应被视为趋近治疗，只要透过本人潜力的唤醒，而这潜力本来存在，却如今消失或者减弱了，但是会回来的。这并排除教导与资料供应的需要，但是那种不是为了自我复位的观点变换，若获得了解与承认，则也没有害处了。所以根正教过分忽视灵性的指引与俊逸神学，若用在牧养观点中的指导方面来重新考虑这些事物的用意，则对于他们真正根正教方式下的恢复可能有所帮助了。那检讨史事的指导工作，发现凡在他的指导所成功的，都是由于他能触及他所处理的人所承认的内部的东西了。所以有关教牧学中指导的含义，没有在治疗及资源的讨论中所说的那么明显，但他对道德关系有重要的含义。他所采取的行动途径的种类，足是直接的，但不是完全的依存于牧养指导所采的方法了。因此入手法的本质及定义本身便是教牧学的一种论点。历史牧养观点下的大部分指导是落在成圣的神学标题之下，成圣，圣贼的圣，治疗、拯救或救赎诚然某种重要意义下发生了，但是沿途会发生新的经济，或是基督徒内心会发生新的灵性的病痛，牧养性的指导则是帮助消除或者解除这一些痛楚，或者给予支撑，直到病痛终于消除为主。主要争论点乃在于如何指导，要指导建基于人之内心的感受，这深具神学的意义了。那我们今天听清楚了哈，把指导就落在成圣的神学标题之下。你看，治疗、拯救、救赎这些对一个得救的人，但是沿途他会面对各种经济诱惑或者打击，发生灵性上的病痛，这个时候牧养的指导就是在帮助这一种病痛，这一种软弱灵性的那一种病痛，帮助他得到支撑，直到病痛消除，换句话说，经验到成圣的那一种生命了。主要如何做这种指导， 可以对人的内心真正的坚固起来，或者健康起来，这一点就是指导的很重要的功能了。第四点，我们要看到传播了。牧养有两种同类的事工，刚我们讲过，牧养同类，但并不等于相同了，就是传播跟组织。现在来考虑所谓的传播，在此先声明，教牧学并不再探讨传播及组织这两种观点而产生的神学部门。教牧学不是探讨传播及组织而产生的神学部门，不是了。但是在此必须拿传播跟组织做观点，与教牧并列去探讨牧师与教会事工了。他们是同类的，可以借着这个组织，这个传播来，还跟牧养来并列的来探讨牧师与教会的事工了。因为传播所处理的乃是圣道或基督教的信息，传播所处理的东西，它的重点是在圣道，就是跟基督教的信息，而其重点乃是拯救的真理，就是圣道基督教信息里面的拯救的真理啦。这是传播它的主要内容，不是其他的任何真理。但是这个信息对其他知识或一般知识的关系，必须使用例如磁场论的模型才能够清楚说明。对福音的中心焦点与其他知识及文化关系的理论的叙述也大有用意。就如 Protilica 他所专用的名词叫做最终的关怀，与初步关怀的用意了，但觉得这种比喻只是一种时间或直线的解释，需要加以补充。你们知道这 Protilic 这个德国的这个神学家，他主张的神学理论就是说，一个人他的得救，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世人，这个拯救的工作，他就是说每一个人他的生命里面需要一个最终的关怀啊，最终的关怀，这是 Protilic 他主张的。好像宋玄胜这个牧师，这个博士以前是我读台湾神学的时候他是我的院长，他在世界上的神学的地位也是很高的。那他被看中的他的神学者主张是什么呢？他说道成肉身这个主张呢，他解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楚，他以一个妇女怀孕生子的生产之痛来对照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被钉十字架的痛苦。他这个理论也就是好像田地克他说，一个人被上帝爱得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在于上帝跟主耶稣对人做的最终的关怀了，最终的关怀啊。所以与其问是否这个才是福音啊，而别的一些东西跟福音毫无关系了。牧林说福音的焦点是什么，这个或那个范围的知识或文化在全场中占的是什么地位啊？如知识在其力量地位或方向上是福音中心有正或负的关系时，从此能够是否能决定它是否在这个磁场的里面的。对于传播福音的研究 如磁场论的模式，可能对之有所帮助。因为如果忘了焦点，拜偶像的事情就会出现了。你知道传播就是要把要紧的拯救的真理圣道后基督教的信息变成他传播的内容，而你若不把它作为中心的话，很可能拜偶像的事情就会跟着出现。反正如果在方向上牢记这个中心这个重点，这全场中的许多事物就会帮助指向这个焦点。这样的思想方式可以协助保持不侵犯福音的独特性，同时促使人去探讨那可能影响传播与接受福音的场域的每一个方寸。所以关于传播的第一点，我们要思考的是传播为双方面的。对于传播福音的一切特殊观念之后有一个假定，那就是如果已被传播了或者被接受了被消化了，就会发生某种事情。也正因为福音所处理的拯救真理乃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凡接受的绝不能毫不受其感动，也不像一个只是以收存货品的仓库，如果货物不重要不显而易见的，就假定他并没有实际收到。不过在传播福音上用有机的神经系统去做比喻，比喻仓库或电话系统好得多了。虽后电话活动十分错综复杂，这比喻总比不上接触有机的神经系统时所带来直接而又整体的警觉。神经系统当然有时可能有病态，但完好无事时，则刺激会带来直接的、自动的，而且在某方面是完全的效果。假定福音在接受方面没有病态的时候，也一样会做到。所以经过适当的慎重考虑之后，继续坚持这个假定，就是对传福音的研究自然会视为是双方关系的一种研究了。检讨牧养的时候看出其中一个危险，就是以为牧养只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关系有关了，全然不涉及其他一切牧养关系的事工了。若以一人对一人的关系去检讨传播，主要是因为这些关系比较易于研究。这选择只是为了这个实用的理由，但亦不表示对那一对多或一对全体的传福音方式的益处有任何怀疑。以为传播是对牧师及教会一切行动与事工的一个观点，因为没有一件行动或事工不包括传播的。虽然在许多情境中传播未必是主要的观点，正如对牧养一般，如果在研究传播时研究它各方面，像研究透过三棱镜所射出的光线一样，则传播工作的性质可能变成很清楚，因为它是焦点，它是中心。所以第二点，传播面面观。首先，传统传福音上对于教会内与教会外的人做了一个颇为严格的区别了。对教会外的人传福音叫做布道、德语或者是护教，而对教会内的人通常只用讲道 preach sermon。 若是要用另外一词，则为训敌或者是栽培。对于教会内的人传播通常在三方面出现，第一方面就是教导或学道，第二方面就庆祝崇拜或礼拜，第三方面是加深信心时的训敌、栽培或者是培灵，通常视作对奉、 对会众的讲道。所以第一个问题乃是要不要对教会外的或与对教会内的传播工作来做一个区别。虽然有时候区别是有需要的，但是只要教会外的人与教会内的人都肯听的话，则过程来说，学习与加深或者认识或者吸收或者消化都应用于教会内的人及教会外的人两方面。作为唤醒的庆祝也一样可以应用于那些已有些经验的人，但是同那些受唤醒的人一起参与庆祝，可能是甚至对外教对教会外的人传播福音的一种手段。所以这个意义下，就连庆祝也可以说是对教会外与对教会内的人都有传播的功用了。这样知道明白吗？好像在教会做礼拜，有的已经是基督徒的，有的是慕道友。基督徒就是教会内的人，慕道友就是教会外的人，取决不是他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取决的重点在于对于上帝的话他肯不肯谦卑的听，肯不肯谦卑的接受，肯不肯成为他内在加深的吸收跟消化，取决在这一点呢。所以就不分他是教会内或者是教会外的人了，所以是相同的。同样的，好像一个崇拜，好像一个布道大会，他说那些基督徒以及被邀请来参加布道会的这一些要被唤醒的人一起参加这个崇拜，这个庆祝，这个布道会，他说在那当中那个参与想被感动来觉知的人跟已经信主陪他来参与这个聚会这个活动这个庆祝的人，他说是同样的，也是在做传播领受传播的一种共同的场合的角色了。不会说因为他是不是基督徒教会外的就把它区别出来，没有，都坐在一起嘛。好，所以他说这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这种意义下，就连庆祝也可以说是对教会内教会外的人都有传播的功用啊，传播的功能啊。好像这个礼拜天啊，王牧师他就去参加这个啊餐会，那我跟啊我的啊内人就去参加这个 Power Video 那个有一个礼拜堂哈，他做那个世界名画的活化的一个赞美礼拜哈，就是把这些世界名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有去参加，他已经表演好几十年了，就是真的人哈啊变成那个画，好，然后就有那些赞美，就有那些啊说明啊，也是很感动啊。聚会完以后，还有不少人举手决志要信主，那参加 也很多人，像有很多牧师，很多这些基督徒啊，就是这种情形啊。整个是在他们这个聚会里面，他们传播的对象，他是不分的了。所以传福音的功用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将其分别为一学习理解或教会教诲哈，或领会加深或者是栽培，或者庆祝唤醒或者纪念。那么用传播观点去考验牧师和教会一切事工，或许最好是透过学习领会与庆祝三方面， 有些心理治疗家相信制造情境或规定情境，若必须以其指导者来做的话，就有多少会失去效力了。但是相信传播福音有一个基本而可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特别是为了它可能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应当是牧师经常探讨的一个主题了。深深相信传播福音的最后媒介乃是圣灵传播。你大众传播你再怎么样的发达，但是没有圣灵在其中，对教牧学来说等于它没有发挥功能了。所以传播福音的最后的中心点的力源，它的作用的那一种 power， 它的功用是在于圣灵的。第三点，传播的一些通则传播的一些通则我都把它浓缩。对于传播的研究有许多的着手的方法，第一社会心理学，第二小组动力学，第三心理分析学，第四工业心理学，第五语义学，这些只不过是查查传播过程的许多部门的一般呐。就这些研究所显示有关传播过程之一般性而又广泛的原则来说，关注传福音的人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必须在牧师及教会事工的立场上去看这些原则，了解这些原则可以获得益处了。所以这些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真正的传播只能在某一种情势来龙去脉的气氛中发生。原则二，即使传达歪曲不只源于某件东西，特别是在场情势与气氛的缺乏，却也由于有着某件别的东西在场。原则三，必须与他要传达的人或团体在观点或参考系统上有相接触之处。原则四，传播终必成为双层而非单层的构成，否则它就不再存在了。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原则是一般性的而又是重要的，意思是凡属成功的传播福音都会涉及它。然而这些原则大部分不过是叙述性的，可能因循这一切达成一种传达，却用来做剥削之用。这里要强调的事实是传播的原则，当然它包括不被拒绝一般的知识，但最重要的必须要基督化的，而这一方面在一切传播的作用中必有决定性的地位。第二，门招为要宣扬上帝的道和企图将它带给那些需要救恩 的人。如果以言语文学不过是生命活力中被动的附属物，而又假定那些生命活力不在文字，那将是大错特错了。语文理智作为传达的主要工具，而且可以应当本身具有生命力才对。第五，我们谈到组织第五点刚讲很快过去，以后你们看你们 copy 的就晓得它的意思传播重点就是要有救恩，传播的重点就是要传达上帝的道传达上帝的救赎大恩这样的传播才有生命力了第五，组织讨论组织，严格的说它不是所界定的教牧学的一部分，正如考虑传播一样，拿它来表明与教牧学同类的事物，并且用间接的方法来阐明教牧学的内容。组织是在间接的在说明教牧学的内容要处理中心观念乃是团契，借以组织来说明它是教牧学的一个代表的一个 啊，组织就是团契的啊，一个从会变成身体，像身体一般来行动的构成。所以在此明白，牧养的第一个对象是人。那传播的第一个位对象是什么？福音呢、啊？同样的，组织的第一个对象是什么？是团契。牧养，它的对象是人。那传播的对象是福音，传播就是要传播福音嘛，哈、哦，传播救恩嘛，福音。那么组织的对象就是团契 （fellowship）。团契是什么呢？团契就是基督的身体。组织的观点是检讨牧师及教会一切工作，来查看他如何在总体里面造成一个身体，造成一个器官。这是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体与器官的形成，第二个阶段这样的机能性的身体或者器官相互的关系关联，组织可称为社会形成的观点。第一点，以身机体比喻教会，所用组织一词固然含有产生秩序哈及结构的意思，但这种秩序与结构要产生器官或身体的作用，互相联系的部分，繁复的作用，在其中任何器官发生作用，在以基督为头的身体中互相支持，在较正的繁复中，有些圣职人员惋惜以教会为基督的身体的这种比喻，乃采自生物学，其实它乃是力量的。在生物学的理解上的每一个基本进展，都对了解身体器官的更深的意义提供可能的新工具。或也许有时候器官作用的比喻不足以作为讨论教会的架构，但是器官作用的性质越为人所了解，这些情形就越明白了。即使如此，仍然不把教会当作是有机体或无机体，没有一个教会学说曾视人为单细胞生物，只与其头，即头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相连，而彼此之间完全无关。有机的比喻之基本意义，乃是在同属于这一个头的身体中做不同的肢体的。所以依生物学上新学术的亮光去寻求有机比喻本身，乃是有吸引力的，而圣职人员对这事的忽视却是不幸的。所以提出特别有关的几点。第一点，一个器官的生长绝不是只是增长，而是按照整个身体作用所决定的形式而增长。第二点，关于器官的作用，它们互相支持而又同时彼此绷紧。第三点，器官有机能上的柱子，但这柱子一定与整个身体发生关系才有意义。第四点，恢复有机作用的均衡的构成和动员机体以应付威胁或挑战的构成是相同的，只要因处境不同，所以活动方向也因而彼此相反而已。所以如果这些机体的比喻是适宜的，那么就可以说以下有关组织团契的事情。第一，这样的组织不得只顾纯然的增长。第二，如果没有互相支援与绷紧的同时存在，就不能有团契。第三，团契每一个单位都负责自我的引领，而这种引领并不排斥新引性。在此不过不想过分详细讨论有机的比喻，只不过作为考虑组织为教会及牧师事工上的一方面的初步，来指出这比喻所有的可能性。 所以进入第二点，组织的面面观。组织面面观，教会团体的组织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它。第一点，营养是喂饲，就是给你起了，就是喂养你或者助其发展。第二点，保护它或洁净它，免除内外的威胁。第三点，使它在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与其他团体诸如各种制度文化或者国家之类有关系。这三种都以团契之有机的健全完整及幸福为目的，但每一个在不同的情境中都各有主要的关注，各发挥其功能其作用。第三，我们看教会教派与身体。对于教派型或教会型的教会观的讨论呢，乃是要将团契组织一事弄明白弄清楚，营养保障与联系三方面如何成为一个身体，一个以基督为元首的身体。关于有机作用所做的是，第一点，它的发展绝不只是增长，却是依照其在整个身体内的意义之形式而增长。第二点，有机的作为为互相支援的，但同时在其中也有紧张。第三点，每一个器官都有一种机能上的柱子，但这柱子围在其与全体的关系上才有意义。第四点，动员及恢复均衡的构成大致相同，但其动向则相反。所以总之，从组织的观点去研究牧师与教会行动与事工，而不去了解那使教会成为器官或身体的事物，是不能说值得的。如果这样的资料果然出现的话，那么很清楚的，这从组织观点所做的研究就会带来神学一个新的部门，它是与教牧学同类的。所以第四点，我们看团体动力学。在对小组的研究中，有许多潜力的材料可以帮助了解团契组织。郑重研究小组时，最基本显著的是必须经常考虑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则是评估小组成功的根据。这两个因素也可以称为任务与小组构成，或者是机能与团契。任务就是小组所要执行的一切，像筹款呢，设置圣坛上的花，礼拜堂周礼拜有献花，或者选取圣诗，或者排排坐垫，老人家啊坐硬板凳屁股都会痛，所以要安排坐垫给老人家老弟兄老姊妹坐。这些过程则是教友当中及教友或者器友与领袖之间造成的交互的作用，大家在肢体里面在那个团契里面服侍。不对二者注意，就不能评估一个小组的价值。一个良好的小组做的是什么事情呢？第一点，在其领袖的特殊协助而规定当时所能了解到他自己的任务，并且决定他怎样在尊重每一份子的意见中进行的方法。第二点，他必不要逃避消极的情绪。第三点，以及决定怎样与何时将能或必须达到的某一程度的协议。第四点，在小组正进行的时候，一切可以得到的知识和智慧都用在这个任务上。第五点，但不会因只顾达成任务而牺牲互相参与的关系。如果一些不满的情绪存在，就拿他们公开出来，并对小组内实际进行过程加以讨论。从小组任务与小组构成两个立足点来看，都有着很多证据证明这样的小组运动是最好的。所以教会的任务必须是关乎那最终而最重要的事，但如果任务独有迷恋， 以致伤害过程，使得任务中不能执行的话，那一定有些不对劲，而成相反的结果。这些发现指出，小组内聚性就是组织是直接耐乎建立一个小组通道，使一些消极情绪能在其中发泄出来，获得接纳而消磨于无形。在组织基督徒团契的理论中，唯有这才是新的珍宝。唯有在教会里，组织必须更能表明任务与过程、机能与团契之间的健全性，发展出一门组织神学来，可以协助达到这个目的。就组织神学啊。结论来说，这一堂课原名应该叫做《牧养神学》。信义中出版的英汉宗教名会内，把这个名称译作《教牧学》。在神学院里，主要科目归入神学部门，例如圣经神学、教义神学，中文称圣经学、教义学。本课附有一张神学总体表，划分神学研究的两大领域。啊，第一个就是以逻辑为中心的，第二个是以事工为中心的。在第二领域里列出三个不同的事工，这就是以事工为中心的，应该你们都有这个表嘛哈。那在这上面列为牧养工作的牧养神学，啊，传福音的传道神学，还有关于教会组织的教政神学，中文我们把它称为教牧学、宣道学和教政学，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对基督教史这个门课，我们把它称为历史神学，甚至对一些宗教史，我们也把它称为比较神学。若是把牧师及教会事工都从神学的立场去做研究，总以神学问题开始，而最后做出神学结论。若把牧师和教会事工从三大不同观点观看，牧养，第一牧养，第二传扬，第三组织，每一个观点即为造成一部门神学的基础。就牧养而论，又有三种形式，一是治疗，二是资源，三是指导。又敢于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所以对基督教福音及信仰其广义的自由的观点，就是我们这堂课所采取的态度。以上我们这堂课啊就结束了哈。那这个当中你们若缺什么资料都找王牧师，我都把一份资料都交给王牧师哈，你们都可以 copy， 都可以影印。我们开快车，很抱歉，因为时间很有限。最后我们请一个感动带我们做结束祷告的弟兄或者姊妹带我们做祷告。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
就是这堂课的结束，要么一起祷告好了，我们都开口祷告好了。好，我们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总共我来11个小时，你们也在这边上了11个小时的课，希望你们有得着。最后我跟你们交代，所谓的祷告倒空自己啊，就是主啊，赦免我，怎么写，赦免我，主啊对不起，我们很少说对不起啊。三，主啊谢谢你，主啊我爱你，我的包容，就是这个倒空自己的祷告归零啊。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这段时间， 给让我们真正从主得到能力，让我们作为一个真是能够满足心意的牧羊的人，做一个牧者。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爱我们，你选择我们，不但赦免我们，你拯救我们，你也选择我们，你要大大使用我们，在你的国度里来服侍你。主啊，让我们做得人如鱼的，得鱼如得人如得鱼的渔夫，在主你面前。主啊，现今的世代邪恶，主啊，我们奉你的名驱逐魔鬼撒旦恶者一切的作为，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不受攻击，让每个人都有强壮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有强健的身体，我们真的身心灵都在你的手里，做主你的器皿。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我们这一门课的时间啊，平安门里带领献上感谢，愿你的话语存积在每个人的心里，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能够造就我们做成主你要做要我们做的工，做成我们你当你所赐福你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使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爱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基督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
谢谢。